欢迎参加普通话音频网上崇拜。
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谨记你的圣子的教导。主啊，求你使我们不挂虑世俗的事，只爱慕天上的万福。处于瞬息万变的世代里，求你使我们持永远长存的事物，既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圣子和圣父、圣灵，唯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世无尽。阿们。
心在我 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现在让我们承认对上帝和有灵的过错。最慈悲的上帝，我们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常常得罪了你，应做的不做，不应做的反去做，我们没有尽心爱你，也没有爱人如己。现在我们痛心懊悔，求你怜悯我们，为了圣子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以往，辅助我们的现在，引导我们的将来，使我们乐意遵行你的旨意，归荣耀给你的圣名。阿们。我们领受上帝的赦罪，全能的上帝怜悯你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饶恕你们所犯的罪，增加你们行善的力量，并借圣灵的大能保守你们进入永生。阿们。平安礼，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同在。
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低头闭目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错综复杂的时代当中有机会来认识你，有条件通过福音广播，通过网络以及其他科技的应用来聆听你的话语。天父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在你的保守和带领下，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你的同在，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时常的来数算恩典，让我们在诱惑、困扰、迷茫当中不致失去了方向，时时刻刻的来跟随你。天父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一切都在你的圣手掌控之中。在这疫情反复、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刻，就请您来亲自的医治和带领这地，保守这地，让每一个信靠你的都能得到属天的平安，让我们在思想摇摆动摇中有你圣灵的牵引，使我们远离病毒的侵扰，远离一切疾病，更在生活工作当中不断地得到你的祝福。天父啊，请你赐予每一名基督徒智慧，让他们能够在生活工作中做盐做光，荣耀你。也请你给城市的管理者、教育与卫生界的从业者智慧，使他们在面对疫情和社会恢复的过程当中能够准确地做出判断。天父啊，也请你给我们教会的牧者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在这特别的时刻接受更好的牧养，不至于让我们离开了羊群。天父，求你看顾圣安德烈堂的长期病患，看顾经济受困的弟兄姐妹们，看顾每一个被经济所困扰的家庭，请你亲自的祝福和带领他们，让他们在生活中经历你。同时天父啊，也请你眷顾在普天之下使用网络聚会的弟兄姐妹们，眷顾每一位在这空中敬拜中而付出汗水和辛劳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将未来一个星期交托在你的圣手之上，求你让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实践今天所领受的，成为地上的光和世上的盐。以上这些祷告真的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雅各书三章一至十二节。我的弟兄们，不要许多人做教师，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做教师的要接受更严厉的审判。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使他们驯服，就能控制他们的全身。再看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强风猛吹，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同样，舌头是小肢体，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不义的世界，能玷污全身，也能烧毁生命的轮子，而且是被地狱的火点燃的。各类的走兽、飞禽、爬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永不静止的邪恶，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又用舌头诅咒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诅咒从同一个口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泉源能从一个出口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流出甜水来。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感谢天父，让我们今天进入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今天的主题是言行举止。请问，在一开始雅各就形容他师父是一个动物园的管理员一般，他说，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什么东西是最难制服的呢？应该是人的舌头。雅各三章第七节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完全人的特征，就是能勒住舌头的人。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人，纵然受到当时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在上权威的人对他的不公不义的对待，然而耶稣基督勒住舌头，他以智慧来应对。雅各书第三章这里说，我们人的智慧从上头而来。三章的十三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由此可见，人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而纷争，自夸、说谎、抵挡真理。人的口说出的话，往往就是他的心中所思所想。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想常常都被警告，可能家长说，小心啊，从小到大要小心，小心你的言行举止，小心认识人，小心你的舌头。虽然这个世界有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然而我们不可能的事也不在我们的掌控里面，唯有主他是绝对可靠。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雅各第三章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到第十二节，十三到十八节。三章这里，第一，注意舌头的影响力。圣经有关言语的教导，我们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到审判的主的台前，句句话都要被供出来的。耶稣的教导，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由此可见，耶稣教导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话语，免得受审判。雅各在第一节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事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彼得实际上是提醒，不要随便做教师事父，因为教导时讲话，我们往往带着很大的能力，生死都在话语的权下，所以我们的话语要小心，免得当我们判断或教导有差错甚至错误的时候，当审判的日子，神会按照我们的话语，按照我们随便所说的或者论断人或者所下的判断，就会受更大的审判。舌头是最难控制的，其实根本没有人能控制自己的舌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能热住他的舌头，这就是完全人，也就是他能热住自己的全身。唯有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榜样，他是个完全人，他毫无罪恶，他毫无过失，他一切的话语都是深思熟虑，通情达理，而且深奥的体恤。神要我们就是在信仰的道路上操练及磨练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你的服事的性质，你的个性脾气，你对奉献的认知，你对主事工上的摆上，是否你有精益求精。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好像耶稣基督，他把一生都付在传道的事上，而且他明知道要为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然而他仍然顺服。换句话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磨练我们的舌头。昔日谨慎被神拣选的摩西曾经拒绝神对他的呼召，摩西认为自己是愚拙而且错口笨舌的人。话语是可以显出一个人是否话大或者苦读，或者心里怀着嫉妒。我们如何面对人生的考验和各方面的苦难呢？让我们从话语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显出来的到底是从上头而来的智慧，还是从下而来的败坏思想呢？神给予我们的练习、训练和陶造，就是要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就是所说的话都是为造就人的生命。神操练我们的话语，而话语就显出我们是否得胜。祈求主帮助我们勒住自己的舌头。有的人认为这是我的自由，我爱讲什么就讲，我有自己的自由，别人又不着管我，我行我素的态度，骄傲自满，这实在是要不得的态度。这种骄傲的态度应当如何谦卑下来呢？雅各在这里在第三章他如此说，第三节，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他用这个也用作船舵做比喻，说明小小的就能控制马及船只的方向，就如舌头能影响我们的全身。因为所说出的每一句话是带着能力的，能影响整个人，甚至可以影响整个世界。同样的，能够拆毁一个人，同时也能够置人于死地。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森林。最近我们看到洛杉矶的山火，还有澳大利亚的山火，蔓延印尼的山火，我们都看到一点点的火就能够燃烧。舌头就是火，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生命的轮子是指自然界内所有的路，比喻说舌头如火一般，把自然界所有的道路都会烧掉堵坏。这些路就是影响人的一生，包括人的前途、意义和人生的方向。整个世界的运转都会因着舌头、人的话语而败亡，并且各类的走兽都已经被制服，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而且它是不仔细的恶物，马鸟害死人的毒气。有多少个人在法庭提供假的证据、假的供词，害到许多无辜者冤枉的被关入监牢，又有多少人宁可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家人？又多少人为了钱财卖友、出卖自己的家人？我们要用舌头用得恰当， 这个石头是我们用来送赞主又咒诅那有神形象的人，但这是不应当的，因为一个泉源不能发出两样的水。第七到第十二节，它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勒住舌头，若舌头涌出苦水来，纵然我们的赞美在我们的里面还是不大的。意思说这个的赞美是虚有其表的，岂不是吗？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蛮有宗教虔诚的人，可是他们内里没有对付自己的老我，没有勒住自己的舌头，所说出的话不是造就人，却是拆毁人，诽谤人，而且是招摇是非，贬低不尊重人。所以看到舌头是非常可怕非常恶毒的，大地和全世界都要向我们的主来支取力量，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从智慧那里出发，因为唯有智慧的生命才能够表现出应该说出好话来。第十三到十八节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里的温柔就如雅各第一章二十一节的温柔，就是顺服，好像马配合主人怎么控制马就怎么走。若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就应该行在顺服的当中，听从主的吩咐和带领。智慧显出顺服，顺服也是从智慧而来，而这种的顺服恰恰是完全百分百的顺服神的带领，故此会带出好的行为来。三行的意思也就是好的工作或者好的行为的意思。我们的话语若是好的就是顺服的，就是善行。同样的或者说相反的，我们心里若是充满苦毒苦涩，心里的不平衡，就会说出谎言，抵挡真理，并且造成纷争分裂扰乱和各样的坏事。第十六节第十五节，这样的智慧是属于魔鬼的，所以弟兄姊妹小心你所说的话。善行也能够显出一切是否从魔鬼而来，从话语的果汁就能够看出。所以有智慧的纵然里面有苦毒纷争，也需要勒住舌头，也不随便做事父，免得周围散播毒气，为难人伤害人。雅各书只有两段提及智慧的经文，上一段就告诉我们神是赐万般智慧的主，第二段就是13到18节的雅各第三章。这里雅各对比从天上而来的智慧与属地属情欲和属于魔鬼的智慧。从上头而来的智慧有七种的特质，三章十七，第一清洁，第二和平，第三温良，第四温顺，第五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第六没有偏见，第七没有假冒。京东一代的文化一向来是七为一个神圣的数字，象征完全和完整。然而智慧这七种特性不仅是传统对智慧特质的一般描述，更是与雅各书所讨论的课题不可分隔。这七种特性除了第一种外，可以分为三组。第一所谓的是清洁，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描述真正为神所接纳的虔诚就是清洁和没有玷污的。在旧约里这些字都用于献祭，形容作祭物的圣洁、清洁和完全，可以做交换和使用。例如说完全的祭物是清洁的，雅各书中的清洁涵盖全部特性的意味，一个清洁的人也是一个完全人，这和耶稣所说清洁的人有福了非常的像是。我们要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在话语里必定有这种的特质，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使人和平的，这就是用和平所载中的义果17到18节所形容的。祈求天父帮助我们检视我们的说话是否有这一类的特质，又或者我们的话语会带来嫉妒、纷争，带来是非，令人困扰，令人感到昏息的，显出我们的智慧是从神而来，还是从魔鬼而来，还是从自己的私心而来，显出我们是属于神还是属于魔鬼的呢？所以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舌头，否则就像属于魔鬼的一样。若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能够相信每一个人所言所行，你的言行举止神都会审判。所以我们要日 住自己的舌头，这是信心的行为。祈求主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实实在在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勒住自己的舌头，唯有靠着圣灵的能力，借着神的帮助来勒住我们的舌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十章十三节说，明智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十章二十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金子嘴唇是有智慧。一人的舌乃是高隐，二人的心所值无几。十章二十一节，一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在犹太人的传统的教导当中，智慧一方面是神的恩赐，另一方面人是要遵守神的律法便可以得到智慧。遵守律法显明他是有智慧见识的人。生命记四章五到六节这种的表达智慧和律法的关系，教导我们我们要靠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正是有智慧有聪明。早期的犹太教徒深信律法是智慧的泉源，有智慧的人必然会遵守律法。反过来说，遵守律法便显出这人有从天上而来的智慧。律法和智慧共效一致，就是叫人得以完全，行事为人合乎神的信义，成为神的朋友。二章二十三节，真正的智慧是从神而来。故此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以信心来仰望他，从他那里自取力量。过诚实行神旨意的人，将我们的无知我们的缺乏带到全能主的面前，让我们以信心来实践神给我们的信心，以智慧彰显出神的荣耀。让我们这一生就是不断的追求思想神的律法，而且乐意遵行神的律法，真正的敬虔就是真正的智慧，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实在从心底里说出造就人的话，荣耀神的话，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帮助我们，叫我们成为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就是在智慧和温柔上显出我们的好行为来。让我们实实在在说造就人的好话，叫福音得以广传，主的名得到荣耀。主使用我们在这个悖谬的时代成为你光明的见证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晓得敬爱上帝和他的圣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要平平安安地去敬爱主服侍主，感谢上主。